大家注意一下，从这里开始他们离开了恒务院，下面就是春天的游玩。这两个小孩子是要借着去拿蔷薇销的理由走出去的，可他们走出去以后就忘了他们要拿蔷薇销，一路走来看着柳兔金丝，看到花百花盛放，他们忽然开始游玩起他们岁月的青春。那么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二人你言我语啊，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一面行走，有没有觉得这个转很明显就是没有目的了？你言我语，二人行走，立刻把速度放慢啊！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渚这个字是水边的河岸，叫做渚。所以我们讲到柳浪闻莺，西湖的柳浪闻莺也是在水边，因为柳树通常种在水边，因为柳树需要大量的水分，所以柳树的根也常常都伸到水边去。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西湖，你看到西湖现在保存的几个最重要的古迹，不是建筑，是南宋的老的柳树啊，南宋到现在的老柳树已经中间都空了，被雷劈过的，可是每一年春天发出那个嫩叶的时候，跟那个老的枝干，然后所有的根都长到水里去，然后整个柳条也垂在水里，非常漂亮的那个景。那这种景我们过去会觉得你不会想到它是古迹，可是事实上它在岁月里它代表了一个很强的风景，因为连南宋的画家都画过这棵树，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西湖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说那边牌子维护起来的，告诉你这是南宋的柳树，那你会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心情，了解到柳树自古以来跟水岸的关系，因为它有一个心情，就是柳树一直浮到水中，飘在水中，它变成人的心情了，好像这个柳树在用它的柳条亲近了水，去感觉到水，所以它也把人的心情变成了在大自然里面去完成的另外一个象征。好，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等于是文化符号，多少的诗在描写这样的感觉，多少的文学描写这样的感觉，多少的绘画在记录这样的感觉，最后柳跟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东方符号。包括今天在西方仿造东方园林的时候，也都在水边种柳树啊。所以等一下你看到柳叶渚，其实代表了一个文化的园林象征。你会感觉到走进紫禁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很多朋友一定去过紫禁城，你几乎看不到树，有没有印象？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明清两代皇帝都怕刺客，所以皇宫里是不能种树的，因为它会有隐藏性。所以为什么铺石板铺到那个样子，就是说你任何人在哪里一眼就看到，所以其实很悲惨，就是说你会知道那个政治的人物到最后真的官邸从来不会好看的，因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它不会有自然性的东西。所以只有在私密的园林的时候，水边你会觉得柳跟水它会有一种放松的，它其实也就是说有一种人性的自在开始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不仔细去想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安排了柳叶渚在风里面摇荡，它本身就不是那么守规矩的。大家如果有一天去凡尔赛宫，你觉得更好笑，就路易十四是法国最强盛时代的国王，然后他打开阳台看到凡尔赛宫的花园，每一个花都要照那个几何图，所以那个花多出来一点就被剪掉，这样可以了解那他怎么能忍受柳树。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柳树的线条在风里面其实是自由的，可是如果一个皇帝他要的花园是全部经过修剪。所以后来不是凡尔赛宫曾经在全世界募款，就是说因为那个维修费是大得不得了，因为他的紫色的鸢尾跟粉红色的月季，它是一定修剪成那个图案，就是刚好是他们皇家的那个图案的，它配色是，所以你只要长出一点点就乱了，它就要剪掉。所以他们现在维修费很大，要求全世界来认养这个凡尔赛的花园。那我就跟很多朋友说不要认养，我最讨厌那样的花园，把那个花剪成这个样子。那这里事实上我们知道人在处理自然的时候是有心情的，那园林为什么会有柳叶这样的东西，因为柳树你不拘束它，你不能拘束它，柳在风里面它是完全是自由的飞扬。那么这里面跟心情有关，你在欣赏自然的时候你在欣赏你自己的生命，那会把那个树剪成一个一个像宪兵站在那边的大概都是官方，我们现在也在学了，常常你就看到那个树被剪成圆圆尖锥状啊什么。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园林它如果要强调文人的园林，它一定是自然， 强调你不去约束他，那个生命不要去干扰他的那个感觉。所以他们就到了柳月渚，就顺着柳堤、啊、注意柳堤，记得吗？这个西湖十景里面重要的苏堤春晓，苏堤在堤防上都是种柳树的。苏东坡弄完这个堤防以后，我们常常讲说苏东坡比所有的官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只是修堤防，修完堤防说这个堤防怪难看的，我们要不要种一个桃花种一个柳，就变成了一千年来的苏堤春晓。到春天的时候，柳的绿会衬出桃花的红。所以官没有美学真的很麻烦，你最后那个城市真的很难好看，因为他只会弄堤防，他不会弄桃跟柳。那这个桃跟柳不是生命务实的东西，可是它又是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等到有一天你觉得那个城市已经丑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到处都是铁皮屋的时候，你来不及了，因为你就是没有这个人文的训练跟修养。其实只是带领着农民盖修堤，我们知道苏轼当时是为了要防治水患，所以修苏堤。苏堤有六个月洞门，可以让水疏通，所以浅水其如何，深水其如何，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设计师，做出了苏堤。可是他觉得这个堤防做完以后，唯一少的就是觉得太难看了，因为光秃秃的一个堤防。他就跟大家说，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不要顺便就种柳种桃？所以一千年来变成一颗柳一颗桃，一到春天所有人都往堤防上走。好，注意一下，所有人都往堤防上走是因为他有美的训练了，他有人文了。好，所以苏堤春晓变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景。那么一直包含着我们现在看到大观园的柳堤，其实是有一个文化传承的、啊、它并不是一天就是忽然想到哎，在堤防上种柳树。那事实上文化本来就有传承 跟符号、啊、就把柳树种在堤防上，就顺着柳堤走来。好，下面看一下，不止那个春天醒过来的小姐宝钗春困已醒，千尾下榻。下面开始描写到两个丫头，是一个比较低卑的人物，可他们也感觉到春天了。所以说，夜才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啊，注意，又是有没有发现接到宝钗的感觉了？啊，说那个柳叶，就这两个人是黄金英跟蕊官看到柳叶才吐浅碧，刚刚吐出一点点浅浅的绿色，那个碧这个字是像玉一样，像翡翠一样的那个绿，因为很醒目，所以浅浅的绿，因为长老了以后那个绿是 跟它不一样的。其实我相信在台湾大家一样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一到春天你就会感觉到台湾这几年行道树里面的那个小叶懒人那个绿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它像婴儿一样让你觉得那种新嫩的那种美，你会整个人喜悦起来。你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视觉的色彩、声音、黄莺的声音，它所有春天的感觉会让你觉得生命会喜悦起来。那这个东西看不到会蛮惨的，我们觉得它是，我刚刚讲说不务实，美是不务实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美有它务实的部分。因为最近发现好多朋友忧郁症，就是因为我就问他说，你多久没有看到小叶懒人发芽了？他说什么叫小叶懒人这样？我说难怪你要得忧郁症这样，每天在那边吃药。因为我相信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有一些东西在呼唤你生命里面的喜悦，可是如果你几年不去接触这个东西，你的喜悦当然就消失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我相信在很多的文学里或者艺术里面所呼唤的这个东西有它非常实在的部分啊，就是说去听听黄莺的声音，去看看那个所谓的柳叶才吐浅碧。那这两个小女孩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她们也感觉得到什么叫做才吐柳叶这个浅碧啊，才吐露出浅浅的那个绿色，丝若垂金，说那个柳丝一条一条像黄金一样垂下来的丝，有没有看到这个文字的形容是有感受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说国文的程度下降，汉文越来越差，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美感没有了。他没有这个美感根本找不到字的，他必须先有这个美感他才找得到字。你用英文找也没有关系，你用法文找也没有关系，你用客家语闽南语找都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有这个感受，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找不到。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丝若垂金是这两个小女孩找到的，这两个小女孩没有受过国文教育，可是他知道什么叫丝若垂金，因为他总看过黄金，他看过金线， 他觉得金线的美在光线里的灿烂，他要去形容丝若垂金是什么。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因而就笑着说，问蕊官，你会不会拿着这个柳条子编东西？不会。你注意口语跟刚才的四个字四个字不一样，对不对？口语是对话，可是四个字四个字是景的形容，也是心事的形容。所以汉文有一个大特色，只要一到心事的时候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就出来，因为它有节奏感，它整个的心境的感觉就会出现。